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约考虑协训乌军，美欧恐直接卷入乌战，哈马斯指挥官在被以军定点清除。跟随美国，加拿大考虑提高中国进口电动车关税。菲律宾白手船冲黄岩岛，韩美斩首部队将领罕见聚会，曾演练斩首金正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约考虑协训乌军，美欧恐直接卷入乌战。美媒在16号报道，北约正一步步迈向将军队派往乌克兰协助训练乌军，此举恐怕将再次模糊先前的红线，将美欧更直接卷入乌克兰战争。与此同时，正是在中国访问的普京在17号表示，俄军在乌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势旨在建立缓冲区，俄国目前没有攻占哈尔科夫的计划。报道指，俄国利用美国武器运输延误的机会加速推进，导致乌军近几个礼拜战局严重恶化，乌军兵力短缺亦已到临界点。因此，乌克兰官员请求北约协助训练150,000新军，以便加速部署前线。到目前，白宫仍坚持不派包括训练员在内的美军前往乌，但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16号松口说，北约部署训练员似乎是无可避免。他说，我们迟早都会走到这一步。布朗指，派遣到乌的训练员面临危险，北约将面临是否要用防空系统保护训练员的抉择。根据北约宪章，美国有义务保护北约军人不受攻击，恐因此将美国卷入乌战。目前美军在波兰、德国、美国对乌军进行训练，但成果没有成功。美方官员坦承，如果移师乌克兰训练，将令美国教官能更快收集乌克兰前线消息，从而调整训练内容。另一方面，乌军在俄军对乌东北部加强攻势之际力图反击，17号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破坏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港市塞凡堡发电厂，造成当地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另外，攻击俄罗斯石油公司位于俄国南部喀斯洛达边疆的炼油厂，导致失火。乌军战果不只是这样，根据卫星图，塞凡堡一处军用机场两日前在乌军无人机攻击中有三架战机被损毁。普京在17号在哈尔滨话给记者知，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攻势是回应乌克兰对贝尔哥罗德的炮击。他说，我曾公开讲过，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我们会被迫建立一个安全区，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普京又说，俄军每日都按计划推进，目前没有攻占哈尔科夫的计划。乌总统泽连斯基17号接受法新社专访警告，俄近期进攻哈尔科夫只是第一波，后续可能还有更多攻势。他强调，乌军被禁止使用西方援助武器攻击俄国领土，已成为俄军最大优势，请求西方各国解除这项限制，亦希望美国协助乌军定位俄国境内目标。哈马斯指挥官在被以军定点清除。在17号，以色列情报部门透露，位于黎巴嫩的哈马斯指挥官塞尔德当日被以军定点清除。以色列战斗机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麦贵代勒安贾尔地区发动了对他座驾的导弹袭击，导致他当场死亡。哈马斯武装卡桑旅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他的指挥官塞尔德在以军袭击中身亡。以国防部长加兰特、16号前往在拉法地区作战的国防军第162师视察， 称更多的部队将加入拉法地面行动，哈马斯的水龙头正是被关闭，随着更多部队进入该地区，拉法行动将继续扩大。哈马斯不是一个可以重组的武装，它没有后备部队，没有补给库存，亦没有能力抢救伤员，结果是我们正是消灭它们。随着以军进攻拉法并不断摧毁该地区的哈马斯隧道，让哈马斯通过隧道从埃及遁逃的可能性正是迅速降低。但加沙的哈马斯最高头目辛雅尔目前不一定是拉法，但并没有逃出加沙的讯息。作为加沙现场最高指挥官，临阵逃脱应该不至于。以色列军方在最新行动中发现10月7号当日被哈马斯分子骑劫绑架的3名以色列人质尸体，确认其中有22岁的德裔以色列公民洛克，其他被发现的死者有布斯基拉和格勒伦特，3人都参加了10月7号当日以色列南部紧邻加沙的诺亚音乐节，就是为了祈祷和平和同情巴勒斯坦人。随着卢克的尸体被发现，关于现在被哈马斯绑架的133名人质中究竟还有多少人活着，非常令人怀疑。新加坡联合早报在17号称，以色列军方证实2名被哈马斯绑架在加沙地带的泰国人质已死亡。这2名泰国人原本在靠近以色列南部的种植园工作，遗体目前还被哈马斯扣留，现在很可能由哈马斯掌握的人质多数已死亡，所以根本找不到足够人质进行交换，因为一部分人质被胡乱分配到所谓的巴勒斯坦平民屋企，而平民对这些人质可能更残忍。在去年第一次停火人质交换那时，哈马斯还要保护人质得以安全交给以色列因为沿途的巴勒斯坦人，还有可能要袭击这些人质。拜登曾对以色列有意进攻拉法划下红线令以方不满，在拜登发出警告一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会议上大叫话，我们不是美国的附庸国。跟随美国，加拿大考虑提高中国进口电动车关税。美国宣布提高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后，加拿大正是考虑跟进。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17号在秘鲁参加 APEC 相关会议时接受外电采访，其中谈及对中国制电动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伍凤仪说，我们正是非常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亦和美国伙伴进行公开对话。报道又说，当被问及加拿大是否需要调整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关税以及和美国保持一致的问题时，伍凤仪回答说，加拿大政府正是和美国官员讨论有关政策。他还说，加拿大的工作重点是在国内生产电动车。伍凤仪强调，这项措施只是针对在中国国内并出口至海外的电动车。加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政府已和本田、福斯等汽车制造商签署协议，要求这些制造商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安大略省生产电动车电池或零部件。对于白宫较早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等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电动车税率将从 25% 增至 8%。 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威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菲律宾白手船冲黄岩岛，声索南海主权。由菲律宾民间团体所组成的《这是我们的联盟》 繼去年12月派耶誕護航艦隊前往菲國所據南沙群島諸島礁巡航補給，但遭中共船隻尾隨而終止，在今個月15日再辦和平團結船賽，集結過8艘船前往目前處於中共控制下的黃岩島，對菲國漁民分發燃料和食物，並在16日宣布獅顯隊任務完成。這是我們的聯盟發言人希宗子14日先派10人先遣隊在距離黃岩島約29至35英里處，在中共海軍銀川號驅逐艦持續跟監下，成功向菲國漁民分發1000公升柴油和200個食物包。雖然繼續進行最後一段供應分配時，被多艘不同的中共船隻出來驅離，但這是我們的負責人戴維聲明說，儘管中共實施大規模封鎖，我們還是成功突破他們的非法封鎖，抵達黃岩島，支持我們的漁民並提供必需品，任務完成。菲國駛向黃岩島周圍海域的船隊由4艘木殼漁船和1艘海巡處護衛艦領軍，率領8艘小型漁船和近200名菲國支持者和8位漁民，維護他們在該爭議水道的權益。菲律賓海巡處另外表示，菲國飛機15日進行空中偵察嗰陣，亦發現19艘中共船隻在黃岩島周圍巡邏，包括1艘中共軍艦和8艘中共海警船，連菲律賓海巡船都遭遇1艘中共海警船追蹤。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18日向即將畢業的軍校學員發表演說時，強調菲律賓將堅決捍衛領土完整，含蓄表達菲律賓對近日同中共在南海爭端上的關係日益緊張的立場。小馬可斯在演講中說，對那些不尊重我們領土完整的入侵者，我們要堅決捍衛屬於我們的東西，聲稱菲律賓將以法律和作為國際社會遵紀守法成員的責任對付這些入侵者。韓美斬首部隊將領罕見聚會，曾演練斬首金正恩。韓美軍方將首次召開韓美特種作戰指揮官會議，曾演練斬首金正恩的美軍特戰司令部將領將罕見出席，引起關注。韓媒朝鮮日報在18日報導，韓國政府人士13日透露，韓國防部決定在今個月下旬召開特種作戰指揮官會議，這個是韓美史上首次召開韓美特種作戰指揮官會議，屆時韓陸海空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司令官以及駐韓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官將一起出席聚會。韓國國防部有關人士證實說，不單止陸海空和海軍陸戰隊特種部隊司令官是首次聚會，連駐韓美軍特種戰司令官亦一起出席是非常罕見。駐韓美軍特戰司令部每年例行舉行斬首作戰演習，韓國情報部門曾透露，金正恩非常就忌該演習，朝鮮多年來一直對國際社會不斷挑釁，美韓兩國針對金正恩的斬首行動亦逐漸公開。據報導，美軍在韓國部署12架灰鷹無人攻擊機，灰鷹是由捕食者 MQ-1 改進的攻擊型無人機，能以280公里時速無間斷飛行30小時，作戰半徑覆蓋朝鮮半島，可晝夜連續高畫質監控半島全景。該無人機可掛載4枚射程約8公里的地獄火反坦克導彈和4枚 GBU-44B 灰蛇打擊小型精確制導炸彈，能直接打擊朝鮮主要目標，在執行任務時 灰鹰能配合深入敌后的特种部队，负责搜集昭军情报，或在紧急时刻飞向平壤执行斩首任务，从空中精确打击金正恩等昭方首脑机关，摧毁战争指挥部。在2021年，驻韩美军特战司令部曾罕见公开斩首金正恩的演练照片，向朝鲜发出警告。早在2017年，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就透露，金正恩减少露面次数是因担心美国的斩首行动。金正恩出行都拣在凌晨，而且不坐自己的专车，而是坐送给高官的雷克萨斯汽车，掩人耳目。实际上，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美韩军方有多套方案。在2016年，韩国军方曾曝光一套3K 计划，亦是为斩首金正恩而制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